来，我开始八声，幺二八。
谁如耶稣为我心欢，生
关系是没有间隔的哈，主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来，我们请丹尼从祷告开始。
爱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脚前，来主出来敬拜你，聆听你的话语，把你是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啊一切的独一的真神。啊、你是创造了我们人类啊，当我们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罪就进入了我们，我们跟你的关系变得隔绝了。但是主啊，你因着你的慈爱，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下来给我们拯救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人跟你隔绝了之后，我们首先我们就不听你的言语，怕见你的面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还是因你的慈爱，你继续来恩待我们，把我们找回来，主啊，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，保守你仆人丈夫当牧师的口，传讲你真理的话语，让我们都能得到啊造就，你的灵里面的长进。谢谢主，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灵粮，是我每天都不可缺少的。谢谢主，啊，看顾我们，保守一下的时间，我们将不配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们请大家今天我们打开了创世纪，我们会今天看第四章，第四章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把第三章给整个分享完了哈，第四章。今天我们看第四章，人类的第一对兄弟哈，也是发生了第一个凶杀案，就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一个家庭里面发生了。我们看，我们先来读，就是一到二十六节，整个一章二十六节经文，第四章。好，继续从我这里开始读哈，所以就从李医生这里开始转，转然后呢，有 S 型的转过来，到这边再接着回来。再接着回来，这样迂回曲折的把这一章读完哈。从我这里开始读，然后这边转过来，然后到那边转到后边那排的后边，然后再转过来后边，现在哈，迂回曲折的把它读完。来，我读四章第一节。来，我读四章第一节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，生了该隐。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
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
有一日，该隐拿弟弟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
亚伯也将他羊群中独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
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得脸色。
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？
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不在人前，他必憎恶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
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恶人正在同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
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
耶和
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把水的装，我兄弟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就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水。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。
你兄弟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
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
你如今敢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里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凡遇见我的，必杀我。”
耶和华对他说：“凡杀该隐的，必遭报七倍。”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
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
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。
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李库雅利，李库雅利生马土沙利生拉麦。
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提拉。
亚大生亚华，亚华就是牧帐篷牧羊兔生出之人的祖师。
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提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长大各样红点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喇嘛。
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：“亚巴、提拉，听我的声音。”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
又抓该隐，逃到西台，西台杀拉麦，一逃到妻子西台。
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盖特。意思说，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。因为该隐杀了他，
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挪普。
以诺是
以诺是，那时候人才报告耶和华，人才求告耶和华。
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哈。好，那我们把第三四章做完了哈。那我们说前三章是整个创世纪什么最重要的三章哈。再说呢，我们说创世纪被称为什么？起源之书哈。那创世纪我们看到什么起源呢？大家复习一下，什么起源？第一，什么起源？时间的起源，起初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什么起源？空间的起源，天地之间有个空间。第三呢，物质的起源，天和地，物质的起源。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三大起源，然后呢，什么起源？看到第二部分有什么起源？然后就是神用六天创造什么宇宙万物的起源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看到宇宙万物的起源，这是第二个起源。第三个说时间、空间、万物、宇宙万物的起源，对不对？第三是什么来着？就是然后还有这个上帝的六天的时候创造什么？这个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物质世界、宇宙万物的起源。这第四个，第五个还有什么起源呢？当然动物就包括在里面了哈，包括在里面说有什么光啊、空气啊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动植各种陆地动物啊、植物，对不对？陆地植物，对不对？到什么日月星辰，到什么到海里的鱼、空中什么
鸟，
然后呢还有什么身处野兽跟昆虫，对不对？最后一天呢到了什么？最后到了人类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们把它什么说时间的起源、空间的起源、物质的起源，还有宇宙万物的起源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起源呢？这就叫做什么？就是这就包括昼夜的起源，对不对？一天24小时是不是开始了？但刚才包括昼夜的起源，还有什么起源？ 就是我们把它当作来说，人类的什么起源？对，神创造了人类，对不对？那人类的起源里面又继续开始什么起源呢？创造了人类之后什么起源呢？有什么？
婚姻的起源。
婚姻的起源，对，你看，家父母与妻子联合，爱人成为什么？一体，就婚姻的起源，对不对？那婚姻的起源之后呢？最早是什么起源？什么起源？叫约的起源，约，神看这个人类的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做可以什么随意什么吃，对不对？分别伤害吃的果子吗？不可吃，吃的必定死。好，这是约的前半部分，后面还有约的后半部分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类犯罪之后，神说女人的后脚伤害什么？他要扎女人后的脚后跟，女人的后要扎什么？蛇的头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约的后半部分，就是亚当之约，里面是什么呢？有前面那个神的一个诫命命令的约，也有什么违背约的那个后果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当然上帝带来什么救主的约，所以这个里面有约的起源，上帝这个人类的第一条命令约的起源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起源？还有。就是人类犯罪的什么起源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哈。人类犯罪了，这是罪的起源，很重要。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，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罪与神有没有关系啊？罪与神没有关系的，罪是与神无关的。你不能说神是绝对圣洁的，罪与神无关。但是罪的起源是从谁造成呢？我们的始祖受魔鬼的引诱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就有了罪，罪的起源。好了，罪的起源都又产生什么起源呢？犯了罪的，紧接什么起源？
承担律法赎罪。
你看什么叫救赎的起源，对不对？救赎的起源，那神就赐给我们祖先什么？有女人的什么？后裔来拯救我们的始祖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罪有了，罪是死嘛，对不对？死后有审判嘛，对不对？那上帝也不愿我们死亡，你们就认为什么救赎的起源就是什么？就是赐下了亚当夏娃那个美好的约的后半部分，在包含了约的里面，救赎的起源，这个很重要，对救赎的起源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说，犯罪带来后果，对不对啊？带来十几个后果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什么？天起了什么？
凉
风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人躲避神；第三呢，人害怕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听到神声音就躲避了，对不对？第四呢，带来上帝的什么？伤心和难过。第五个呢？
上帝的责备，
带来上帝的责备。第六个呢，开始推卸责任。第七个呢，
蛇的诅咒，
蛇受到诅咒，对不对？谁被诅咒？诅咒什么？就是终身吃土，用肚子行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要被什么女人会击打他的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蛇的诅咒。然后呢，女人呢？带到女人的管教，哪几个管教啊？生产场怀胎，生产的怀胎的苦楚，对不对？生产比多少苦楚？面目啥？丈夫被丈夫管辖，这是四个，对不对？就是生产的怀胎的苦楚，生产比多少苦楚？还有面目丈夫被丈夫下管，这是四个女人带来的这个。现在你就要服在这个底下，你不服呢，你就干嘛？所以你必须要尊重你的丈夫。你必须要给你丈夫下管，因为丈夫那么爱主的，你就好过一点；丈夫如果不敬畏神的，你就难过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就难过了，没办法。那就是人犯罪带来的后果啊，你要承担这个后果的啊。啊，你不负这个后果，你更麻烦，你日子更难过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问题啊。这是男人带来的什么后管教是什么呢？
赚钱辛苦。
大牛马面他是什么？五口，所以子内可以来查经，丈夫就不能来查经了哈。赚钱去了哈，所以干净方面还是不可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地不再给他什么效益，地因为男人被咒诅，对不对？长成荆棘和什么荆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被赶出什么
伊甸
园？第四呢，来自尘土，归回尘土， 所以人的肉身要死亡，人肉要死亡，所以这是男人带来的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后果哈。所以人类方面的后果很大不大？很大很多，但是感谢主，就是人的大部分的人这个犯罪带来的后果之后呢，神学在人类方面带来最大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最伟大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对的，上帝给人们预备了救恩，预备了救恩是什么？是的，女人的后裔被魔鬼把他定了吗？十字架，神就让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击打了魔鬼的头，这个很重要哈。这个我们在这个嘛，人类犯罪后果里面最伟大的后果是在那一点上哈，就是神赐下人类一个应许，女人的后裔。这个世界上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对不对？男人的后裔，但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，不是男人跟女人结婚生的，对不对？就圣灵感应什么？从女所生的，那就是耶稣。所以耶稣他被魔鬼运进了十字架，现在上了耶稣的脚后跟，对不对？耶稣自己复活，击打了魔鬼的什么？哦，这是创世纪第三章，注意住啊！创世纪第三章这段经文是贯穿整本圣经的重心哈。所以就嘛，整个圣经就要开始围绕着女人的后裔展开人类的历史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人类整个历史是什么呢？都是因为什么？第三章的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那个经文，成为整本圣经围绕这个展开的，就是女人的后裔。整本圣经的应许，整本圣经的核心，也是跟着创世纪三章什么十五节说的，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后裔要杀你的头，你要杀她的什么脚跟。所以这两个整本圣经围绕了三章十五节来运作的，知道吗？是围绕三章十五节来运作的。所以呢，这是二十第四第三章啊，正好你们来了，我们也复习完了，我们开始准备了第四章。好，第四章我们开始什么呢？开始讲到了人类的第一个凶杀。好，我首先跟大家在明白这个事情之前，大家要说一个总的圣经神学的观点。好，这个要记一下。好，圣经整本圣经的记述是什么呢？是首先是两条线，一个是明线，一个是暗线。明线是什么？明线是讲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。我为什么跟你讲呢？我等一下跟你讲一下，我讲这个是跟等一下我们内容有关系的。就是圣经有一条明线，明线是什么呢？是讲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。这个是待会我们要看到这一章就有了，盖隐的家谱。不然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，我盖隐的家谱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牧羊什么放牧人的祖先，对不对？弹琴吹箫人的祖先，对不对？达到重叠立线的祖先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应该就是什么伟大的人物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的，要小心，我们要不要搞反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跟你看到，叫圣经有一条明线，叫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。还有一条暗线，暗线是什么呢？暗线是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讲什么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是暗线。所以呢，整个圣经是围绕这两条线索，一个明线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，第二个暗线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个两条线。好，我要开始说明了哈。明线是次要的，暗线是主要的，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哈，就是明线是次要的，暗线是主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整本圣经的暗线什么是围绕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展开的，一直在加强那个三章十五节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所以围绕这个展开的整本圣经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。所以这个约的形成，就是按照在我讲的旧约哈，讲旧约哈，旧约人类最大的发展是一条明线，它是次要的线索，而整个的旧约的什么？那个耶稣的救赎，那个是一个暗线，是一个隐含在其中，谈谈什么？比如说女人的后裔、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，还有这个圣经记载里边预言弥赛亚的降临，对不对啊？都是比较 看起来呢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聚会会觉得什么呢？哇，聚会的上帝好好凶残哦，还动不动就什么就开口，一开口把人吞掉，为用毒蛇就什么毁谁就咬人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什么还有呢就电响冰雹来什么杀死人，对不对啊？怎么怎么就是什么蝗虫去什么把你的庄稼什么吃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用外族人来什么侵略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好像聚会的上帝好厉害的哦，对呀、啊，好像新约的上帝可能是还是慈爱温柔的，旧约的上帝是很残暴的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旧约整个都旧约做到什么呢？明显是什么？是人类堕落的发展史。所以你就明白了，上帝为什么要惩罚这个世界呢？因为这是因为谁？什么原因？因为人类的罪恶，并不是上帝的残暴。上帝跟新约的上帝都是一样的，充满着公义。充满了圣洁，也充满了慈爱，它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在旧约里面？因为旧约记载的嘛，是关于明显是讲人类堕落的发展，对不对？人类发展堕落嘛，所以上帝会降下什么公义的审判、惩罚旧约的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一旦他们犯罪跌倒，上帝是有公义的审判，有进行管教和惩罚。对外邦人就惩罚，对基督徒会管教。要记得，所以我们现在说，旧约明显是人类堕落的发展史，它是次要的线索。所以你看的这个是明的，但是呢，它是次要的。但是暗线是你看的不那么明显的，这是贯穿整个圣经的。为什么用这样记载方法呢？就是让真的寻求真理的人，他就能明白；不寻求真理的人，他总是不明白。他只能看到明的这个东西啊，上帝好残暴啊！哇，上帝好厉害啊，这个上帝我不敢信啊。当然你不信主，没有圣灵恩膏你信不了的。但是真正的嘛，有圣灵恩膏的人呢，他能够明白，哇，我更像是女人的后裔，看到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看到大卫的子孙，看到上帝在这个公义里面显明他的慈爱，上帝拯救那些属于他的人，这个是很奇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什么谁掌权啊？是撒旦掌权的。这个世界是什么为主流啊？残暴，看到没有？世界是罪恶的，你发现没有？所以这个成为世界的主流，你发现没有？为所以叫属血气的先必破什么属灵的？为什么？因为属血气的他不择手段嘛，他什么都能干嘛，他没有底线嘛。那信主的人呢？你不可能跟他们对着干的，不可能跟他们计较的。所以一般都属血气的必破的属灵。属灵的是处在什么弱势的那种位置，你发现没有？
是
的。因为属灵的人他不是为所欲为嘛，属灵的人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嘛，那你不能够凶残嘛，你不能够心狠手辣，你不能够无恶不作嘛。所以呢，往往属灵的人就变成什么对这世界轻看，就这帮人还是懦弱的人，这帮人还容易忍让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是一个不会跟他们去争权夺利、你死我活的人，他会退让。这就是什么输血气的先必破输血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哈，这是提旧约的解经，你要有个正确的思路，否则的话你后面看越来看不懂了。我刚才告诉你一个大方向哈，不然人看不懂的，又看不懂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，马上这个例证就来了，例证就来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，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什么该隐。编一句话说是我得了一个什么男子，他说：“哎，女人的后裔，哦，该隐是不是上天派来救助我们的呢？”他就那个得了嘛，得了一个男子，对不对啊？就说女人的后裔嘛，女人的后裔所以在亚当上来就什么呢？是不是从夏娃生的那个男人就是我们的救助主呢？当时对始祖来说，他们是没办法确定判断的，他一定是女人的后裔，知道是叫从夏娃所生的。好，他就称那个该隐，这个该隐呢，对吧？我们看到，然后呢，紧接着是什么样呢？又称了该隐的兄弟什么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什么？
种地，
种地。好，哦，我们看到呢，这就让我们看到什么？哦，就看到什么？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，这个是两兄弟。这个来了，这个什么来什么呢？亚伯拿他人民头生的献给什么？该隐拿他 例如出产，对吧？献给神，这个祭物好不好？祭物有没有区别？有的老师哎，研究仇人的代表基督嘛，代表基督嘛。那出产的出产不好，种地的不好，所以到中国到现在我们中国人都是什么？种地的不好，种地的地位不高，对不对啊？中国其实主要是农业大国，对不对啊？大家一般都不愿意做农民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要科举制啊？为什么要努力上大学啊？上大学的目的就为了什么？以前我们那个上大学农村什么，就为了跳龙门，对不对啊？
不用干活。
对，那时候呢，很多农村的上大学的目标就是什么？就是脱离面朝黄土什么背朝天的那个局面，对不对啊？哦，盖因那个养活的盖因倒霉了，盖因是什么？种地的，但是我们现在不看这个好，说好了，我们现在是什么概念呢？该隐是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，就亚伯把他先偷生的献给神，该隐把他出产的什么突出的献给神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又在以色列的经上面他献的什么？一个可以献先从偷生的，可以献什么突出的田产都没有问题的。当然了，大哥，好，结果我们看到什么？这个就是看了。神看中亚伯的祭物，看不中什么该隐的祭物，这里就来了。这哇，这个解题好难啊、哦！在旧约里面解题好，从这里开始很难了，分水岭了。到底是神本还是人本，就在这里开始产生分水岭了。神为什么看中亚伯的，没有看中该隐呢？
对呀、
啊，
太
简单
了。
啊，
直接
选择亚伯。
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神看中呢？亚伯肉，因为亚伯现在是牛羊，谁喜欢吃肉？没有啊，不能这样说，对不对？说神看中亚伯的祭物，看不中什么？该隐的祭物。好，先不管他，你记得第一个，就是我们现在呢，亚伯献他牛羊头身的，对不对？该隐献他什么？
地
所出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并列第一个。第二，神看中什么？亚伯的看中什么？该隐的。好，这第二个是。第三，该隐是什么？
大
大发怒。这是第三个，好，该隐大大发怒，这第三个事实。你不要一个解释不说的啊，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我们再解释哈。先把事实找出来哈。好，该隐大大的什么？然后呢？第三个事实是该隐大大什么？发怒变了脸色，对不对？第六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说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什么门前？好，这里来了，神肯定大大发怒啊！你行得很好，没关系嘛，你行得不好，好什么呢？这里神说了，说罪为什么面目？当然，神已经知道了嘛，当然知道，在亚伯的该隐生命里面。”羡慕嫉妒恨已经什么已经扎根在他的里面，对不对？羡慕嫉妒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哇，我兄弟现在被人冤了，我不被冤了，就产生了嫉妒，对兄弟什么，我们说罪比不在我罪比面目里面，你还是面目罪面目里面，罪在下面怎么解释？这些经文怎么说？在这些经文下面就怎么说？他对什么恋慕你，你需要什么是不是罪？这个地方很难说的哦。该隐是不是我们后来知道该隐他是不是经文前面的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跟你说，他跟不情愿说，好，假如你把这他理成了罪恋慕你，你要治不罪，你可不可能？你能治不恋慕？你能治不罪吗？你要治不罪，你不要耶稣了嘛，不要耶稣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他要恋慕你，你要治不他，这个他是指什么？
亚伯，
看看有人在说罪比你什么罪不在什么门口就结束了。下面说他被面目你，你叫什么？
这
个他，这个他是什么？
罪是罪，
是罪的。
看他好像就认为是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罪面目你能治不罪吗？
不能。
他是不嫉妒的，能治不罪吗？那就矛盾了吗？你怎么治不罪？你跟一个我们知道概念，他是不敬畏神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告诉他，你先表明了，你要治什么罪，你能吗？对，你为什么？难行啊！下
就是那么蠢嘛。所以这里边很难解释的这个地方，这个他到底是什么？他杀羊片吗？好像打的地方就肯定是罪，对不对？罪不在，罪在内幕里嘛。好像罪不在人口，好像他的内幕里，你就要制止他。这个他呢，在翻译里面包盖住了他，对不对？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。到底这个他是什么？
是罪
呢？你看整本圣经一种解释什么呢？有人第一方就解释成罪，但这个罪是呢，在人本的解经里面好像这个翻译是个过得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制服罪导致我们灭亡嘛。那你制服罪你就得救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制服罪，那你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什么？靠行为得救了，对不对？靠制服罪。所以这个他还有解释什么解释呢？他是指他的兄弟亚伯，
这个
他，对，这个他的翻译在当时有点挑战哈，是什么呢？说罪现在，罪都在你门口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句话就结束了。当然他是预告什么？你的兄弟该隐会灭没你的，你的兄弟亚伯会灭没你该隐，你就会把他什么
杀
死。神已经警告他，你这个怒气会让你什么杀掉你的兄弟。所以说，甚至说恨人就什么杀人。所以你就说谁也你知道吗？包括记不记得犹大卖主之前，谁预言主要谁要卖主的？谁预言他？在犹大被卖主之前，谁预言犹大卖主？谁预言的？耶稣自己预言的。就是说，你们中间有个人要用脚上。踢我，对不对？你们有人要卖我的，你们那人不是在世上造好，除了灭亡之子，没个什么灭亡的。我站着比给谁，就谁要卖我，对不对？还是给了犹大，对不对？说你要做的什么，做吧，犹大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整个神的预告说你的罪会让你不断的败坏和沉沦，以至于你会把你的兄弟什么杀掉。这个经文的解释，当然你看亚伯的这个基督教教义里面有这样的解释，当然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解释呢？我不敢说，但是呢，如果否则你很难解释，对吧？也不可能这个不信的人说你要制服罪，这个是对一个团体是没有意义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很多的解经家在这个地方呢非常困难，非常纠结。这个他的面目里，你却要制服他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弟面目哥哥，结果你这个怒气呢，就导致什么呢？把你的兄弟给什么杀了？不是有吗？他对什么面目你吗？这个你肯定指什么该隐啊，对不对？关键是他是指谁？所以很多的解经家们就说为什么呢？大家觉得他应该在原文的翻译里应该指什么？更靠什么？就是亚伯。亚伯，
那亚伯为什么用这个他呢？
对，这个翻译的问题，这翻译你知道，因为最早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的。
该隐
是。最早圣经是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、没有章节的，所以就是后来的人不断翻译，把它加上标点符号、加上章节。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、没有章节的，所以就使得呢，在这个断句里边呢，就会有不同的人解经的观点，就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他就把这个他就翻译成什么？毛改革的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看你的下面整个问题的人是指罪，对不对？你就用他。但其实呢，这个解释有时候会产生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因为该隐是一个，我们知道后来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制服罪，神不可能跟这一个不敬畏说你制服你的罪。
但最后呢，一句就是罪了啊，你却要制服他啊。
对，所以呢，那好了，那我们看到我们为我们我操，这是第三步哈。我们说第一。该隐是什么？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，对不对？第一，第二，该隐所献的不蒙神悦纳，对不对？亚伯所蒙神悦纳的，对不对？第三，该隐就变成什么？脸色大大的什么？就没有叫他弟弟了，没有叫亚伯了，没有叫亚伯说，反过来说，该大大生气动怒，对不对？亚伯应该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神不忍会变， 他是低调的，被约拿也是一个应当的。好，但是该隐啊，大大的发怒，对不对？其他第四步，神就预告他说，罪不在门口的，警告他你的罪。他就说，一个里面，你们有人要卖我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会提前警告，对不对？你们当中有人卖我的，你们仆人也告过什么主人？老确实也告过什么老师？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所以耶稣在就告诉我们，犹大的罪，他不可能会改，他只能一条路了，走到黑的。所以该隐如此，该隐呢，他说，你的兄弟要面目你会把你兄弟什么？是啊，所以这边讲第一个件事说，说罪不在门口，就是你被罪缠绕，懂了吗？就是让我们看什么？你该隐罪呀、啊，会让你病入膏肓，让你越来越糟糕。所以你的罪缠绕你，第告诉你第四个事实，第一个事实说，然后你会你的弟弟会面目，你会把你弟弟什么？杀。告诉你第五个事实，这边看到五个事实哈，你该隐。是种地的，亚伯是牧羊的。第二，该隐献什么？畜产。亚伯献什么？牛羊，对不对？好，谁悦纳亚伯献祭，不悦纳什么？该隐的献祭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三个事实，对不对？那好，又得到了，就是该隐大大的什么？发怒，发怒，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五个呢，神开始说你的罪会不在灭，你的罪什么不在你的门口了，就你的罪在缠绕着你。好，最后告诉呢，说你的罪呢会你的兄弟会灭你，就会把你兄弟什么杀掉。好，果真不假，来看，
你看第八节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什么？看到没有？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？就发生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在前面的基础上，两个兄弟亚当现在该隐跟亚伯，如果我们再往前推，就是一个事实，就是该隐亚当下发生了两兄弟，一个叫该隐跟亚伯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第二个事实。该隐是种地的，亚伯是牧羊的。第三个事实，该隐和亚伯分别献祭，对不对？第四个事实，一个被人悦纳，一个不被人什么悦纳。第五个事实，神开始警告该隐，他的罪缠绕着他，使他犯罪。第六个事实，神预言他会杀掉灭亡他的弟弟。第七个事实。果真不假，该隐把亚伯给什么？杀了。看到没有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这个问题来了，我也跟大家反馈就是，你怎么知道神为什么最后发生一系列事情，说明什么事情？你千万不要什么，不要正念问，我们也可以说。苹果可以认出什么？树来，所以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该隐会杀了他的兄弟？因为该隐是代表这个世上属血气的、属肉体的人类，亚伯所代表的是什么？是属神的那个属灵的所在，所以。苹果可以认出什么？出来。好，所以该隐反对回去，他的恶行显明他的内在的怒气，怒气显明他里面的邪恶，邪恶显明他是没有被上帝什么拯救的人，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显明什么？他。不是门神没有被上帝拣选的罪恶的人类，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？所以你千万不要从这个红红人们眼睛会显现什么？哇，两兄弟，你看他从一对人类最早的始祖夫妻是吧？
生两个儿子嘛，就一个儿子生气，一个儿子不生气嘛，对不对啊？做个学习雅各和晚宴，坚决杜绝他学习该隐，对不对？到了国家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整个圣经它就分水岭不一样，不能教育教导就不一样。我们的教育都是放在什么？放在预言看看人，预言看看人，看看我们的对象怎么讲，恶意的话，接着他的需要来对于对付他。其实我们教育不在这里，焦点在哪里？焦点在上帝他的作为。上帝好像你说的，就是上帝拣选的什么亚伯是成为他的子民，哎，该隐是一个没有被上帝拣选拯救的人，他代表了人类罪恶的发展。所以这就是让我明白了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。你说为什么神看中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呢？没有理由，那就是命定的。
为什么他这里说
是不是保险
亚伯他是献重生的嘛，然后该隐的话没有说出红的
啊，
该隐他是说
重生的，对，
献了
重
生
的
啊，
然后亚伯他献了重生嘛，
哎，对啊，都没关系啊，他都是说完了献什么干什么，他们所献的中间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因为他所献的祭物没上帝的愿呢，而是上帝本身愿了他，他所献的祭物和神的心意而已，懂了吗？他因为就是神悦纳该亚伯的祭物，而不悦纳什么该隐的祭物嘛。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推嘛，怎么知道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从该隐的这个行为什么恶的嘛，他把他心里给什么杀了，杀了这边他有罪嘛，罪了嘛他有怒气嘛，怒气嘛他有什么羡慕嫉妒恨嘛。他非常有正确的发现他自己的问题，发现他把这个责任往外推嘛，就恨他的兄弟啊，杀人是因为恨，恨是因为他有怒气，都是因为他里面有什么恶，恶是因为他什么没有跟上帝解决，没有人对他现在几乎不跟上帝约纳，所以他不是上帝的解决，明白这个概念吗？这点是有点对不对？哎，亚伯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善子，所以他是被他兄弟所杀掉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什么没上帝所悦纳的，他现在既是上帝悦纳的，所以他是一个上帝什么拣选的一个人。这个什么概念呢？这个让我们这个要保证我们的概念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一切从谁开始的？上帝主权，上帝主权的拣选是在前面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重要呢？为什么我们后来就到处说教了哈？哎，我还去接他，该他怎么教导呢？你还能治不对的，本来你治不对的啊，这个问题自由意志没有啦，没有选择治不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很多人都是很多教会就讲了自由意志，你可以选择信主，可以选择不信主，你可能吗？你本来就是不信，你本来就是对的奴仆，自由这个奴仆有自由吗？
没有，
有自由不叫奴仆了吗？你本来人只会不信主。人本来就不信主，你懂了吗？人的本来就是不信，因为罪人都不，除非怎么？除非上帝拣选你才能什么？信是上帝拣选的，这样上帝拣选就是不信，你怎么选择不信呢？你本来就不信，不信是你本性啊，懂了吗？所以该隐本来就不信，本来就是罪恶的，就当然罪恶会发展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啊，因为他不仁，他就会他所有的都看错了。后面你才能理解，你才能理解呢，才能理解那个。雅各跟以扫知道吗？所以就说哇，以扫很好哦，还是不错的孩子。雅各怎么这么鬼呀、啊？对不对啊？那圣经说的，虽然咱这个生存在神就爱雅各，恶什么？以扫啊，没办法的，懂了吗？谁见上谁就见上谁，谁要恩爱见爱谁，要叫谁感应就叫谁什么？感应，所以感应是感应，看到没有？感应就是感应，这个你要搞清楚的概念。所以不能把一个人，哎呦，一解读啊，为什么上次我要给你？我要像什么献羊，像你羊啊，像你的头身的牛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没错的，这不是为献献的，但是不是因为你献祭导致神喜悦你的。
该隐是头发，
不，该隐是长子，他是长子啊，那长子不代表他是这个时候你不能完全用头身的，一定是没神喜悦的，不一定啊。他是长子，但是他是一个堕落的，以扫也是长子啊，雅各是老啊，对不对啊？不，现在重要的不是谁先被称，谁就是这样的。他们生的旨意里面，投生是最好的，对不对啊？那问题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上帝拣选的最好，不会拣选的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 所以大家明白吗？所以我今天我问你，是学亚当生的第一对夫妻盖跟亚伯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他们都献祭，一个献猪场的，一个什么献头的那牛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不会献上，这个本身献上第三，对不对？然后神就警告那个老人，第四个事是什么？不会让人生气，大大发怒。第五，神就说你的罪不在门口，对不对？不在门口。第五，那么呢？你的怒气会让你犯，你的弟弟你会杀掉你面目你的弟弟。第六，我认为两杀掉，他真的把妇女给杀掉。
神是怎么解释的？
不知道，他就不知道。哎，假如说就像你家有几个兄弟姊妹哈，你看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是你怎么坚决让我生老二的，我不是做老大的，有没有理由啊？没理由的。你老二就是老二吗？你爸爸妈妈也不能决定，对不对啊？谁决定的？上帝带领你的。你别问我说，哎，那怎么让我？为什么我生在中国，不让我生在我是犹太人呢？这个没有理由啊，没有意思的理由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问上帝为什么让我不生在真正的名家，或不生在新的名家，这个都没有意义的嘛。上帝让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，你出生的时候你自己决定啊，那那是父母安排啊。
有些人很好，他又没减少。我
觉得
很快就
是结束了。谁有话？你叫你非有好人，谁有？
特别快
。特别快，那是看法而已。有的人你看不到的快而已。
是。
我们中国人喜欢老好人嘛？喜欢老好人的话，表面上很好，动作一个坏人你不知道的。黄章的生命歌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艺人，都是罪恶的人，都是罪恶的人。不过每个人表现的罪恶什么不一样。再加上呢，你没犯那么大罪，是因为什么？上帝护理一切，对不对？没有让你放在那恶劣的环境里面，对不对？放在那恶劣环境里面，你也一样什么？跟他一块做主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的。那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是第一次告诉说属灵的被输血的什么？一波，你发现没有？输血气的人叫什么？主的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为什么信主的要被逼迫，对不对？就是属灵的都是被属血气的逼迫，为什么？因为属血气的人才没有底线，知道吗？他可以干就干了，或者是他是不信主，他无所惧怕的，他没有敬畏的对象嘛。所以呢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罪没有被上帝什么对付嘛，所以他就会罪的发展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想明白一个概念，什么概念呢？在第四章这里边，我们想明白什么概念呢？你看 agree， 你看第九节耶和华的盖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啊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着我弟兄的吗？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们再看到废物，你犯罪了也就罢了，对不对？杀了人，对不对？他认罪了吗？
没有。
他说你兄弟在哪啊？其实神知不知道？神不在责备他，对不对啊？你兄弟亚伯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着我孩子强词什么
强
着力，不知道还罢了，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吗？好像他没有道理，上帝你都不应该责备我啊！你问我，这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人？
是，
不信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强盗逻辑？所以这个世界强盗从我们的始祖的儿子开始。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吗？哇，比上帝还厉害，跟上帝这样说话哦，他有敬畏的对象吗？
那个世界没有这样的。
是不是啊？
我先问他爸先，爸爸你在哪里？然后问他那个地
址。谁看到没有？叫这个叫什么？叫强权就是真理，看到没有？在我们中国是不是如此啊？在我们国家是尤其如此，强权在里面什么？出政权，政权带来什么？真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很要命，是不是？就是谁啊？我们的祖先就是如此，就是这样的人，概念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，看到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岂看着我兄弟的吗？明明是他干掉的，对不对？他把他弟弟杀掉了。好了，上帝怎么说？
你做了什么事呢？
你做什么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什么哀告？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地什么咒诅？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先来看什么呢？看到什么了？大家注意了。我们首先明白这概念哈。我们看到什么概念？我们从上帝借着我们师徒眼上的该隐还什么？亚伯，该隐是上帝所憎恶的，是出血气的。亚伯是上帝所拣选的， 所以他们虽然都有宗教的行为，但是人神只悦纳属灵的拣选的人，而不悦纳什么属血气的那些。当然在希伯来书里面讲，该隐亚伯因着什么信，看到没有？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你看到，还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章。来，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后部分来翻。我发现有些地方你们因为是信的时间不长，我希望你们说一下圣经，不是只是听个概念而已哈。来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第四节，找到希伯来书，靠新约，靠旧约，对，新约的我们不
要
做，
十一章第四节，
十一章第四节，
亚伯拉罕
信上帝，我们来呀，哎。第十一章，找到第十一章，十一章第四节，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哈，圣经说的哈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般我解，当然有时候大家很熟悉我们解读方，但是好多解经里面呢，是对圣经还不是很熟，我们也锻炼一下，帮助你读一下圣经。第十一章第四节，你们找到？你看第四章第四节，看到没有？来，请你帮我们读一下。
亚伯仍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子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仍自信仍旧说话。
看到没有？所以该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得了称义的什么见证？没错，就是说他因信称义这个美好的见证出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指他有这个见证，他虽然死了，是因这些人救人嘛，是吧？所以他的弟弟还可以什么？
还有
对不对？控制他哥哥的什么罪行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今天呢，很多基督徒被杀，对不对？忍人什么来只控制这个世界的罪恶？所以呢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兄弟的血有先从弟弟向我什么？
哀告，
哀告。所以呢，弟开口，兄弟手里就有一个兄弟的血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大家要明白什么呢？现在要明白这个概念，亚伯是因着信所献的祭，门神的喜悦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就是上面所讲到的，人会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嘛？那神为什么喜悦亚伯不喜欢该隐呢？好，就明白了，因为该隐是亚伯是因着信。该隐是什么？没有信心，对不对？那么没有信心罪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亚伯就什么因信什么称义了，称义了他现在几乎对什么没真的喜悦，没真的喜悦。而该隐他没有因信称义，所以他是罪恶的，他心里不为什么悦纳，不为悦纳的怎么好？那你看到吗？罪恶的发展就是他感觉烦怒恨恶他的兄弟，最后把他兄弟给什么杀了。如果他的兄弟把他杀了之后呢，他还拒不悔改，看到没有？还推卸罪，这就是罪的可怕性，就是这样延续下去的。罪只要没被上帝解决，它一定是这样发展，在一波波动的发展下去的，他没办法，他不可能这么犯罪，知道吗？除非什么？上帝的灵重生你，上帝给你信心，上帝拯救你，你才能够胜过自己的什么？胜过你的罪恶，就耶稣犯的罪恶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什么？感谢主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人类的第一起谋杀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了一个罪恶的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了，怪不得，不奇怪，从第一对兄弟开始，就是成为后来整个人类发展的这个趋势，就是属血气的比破属的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然而怎么样呢？罪恶人带来什么结果啊？就是在第十一节，你看第十一节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什么咒诅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然后呢，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喝流离飘荡在什么地上，看到没有？开始人类开始什么？开始因着他们的罪恶，地因着人类的缘故受更厉害的咒诅，对不对？咒诅之后呢，人就飘荡流离在什么，在地上。然后呢，
那该隐怎么说？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担的。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里，以致不见你的面，我被流离飘荡的什么？把狱军的被杀我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开垦了，因为你的凶杀会带来人类更多的什么？互相的残杀才是开始，人类的残杀历史是不是？从古至今是不是看这个历史？你看中国的王朝是不是这样来的？从最早的原始部落，对不对？到什么炎黄子孙，对不对？炎黄把哪个部落干掉了？把蚩尤部落干掉了，把蚩尤部落干掉，干成开垦什么？所谓的华夏文明，对不对？就从什么？炎黄开始干掉蚩尤部落，开始了。然后呢？后来春秋战国，对不对？夏商殷、夏朝、商朝，对不对？夏商周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什么？春秋战国更厉害了。那我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是什么？秦朝。哇，很最狠的人做了统一中国，是不是？秦王嬴政，对不对？秦始皇，对不对？最狠的人才能做中国的老大，是不是？现在中国最狠的人是谁啊？那你知道谁了？要不怎么能做老大？就是呢，结果这个人呢，就你只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这个社会里面，你只能心狠什么，走了，否则你做不了老大。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律，所以这就是该隐的理论，该隐的残暴，就是代表世界的规律。我们要明白这个。好，感谢主持人。那亚伯代表了我们基督徒，同时在弱势。都是在被逼迫，所以发布里面什么都是不好的，孩子们有福了，孩子们有福了，
都是逼迫，
温柔的有福了，饥渴沐浴的有福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清新的有福了，对不对啊？只是和睦的有福了，是吧？最后说你瘟疫受逼迫的有福了，还是这个看起来就是被世界什么淘汰的，看看都是软弱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靠人，不是靠人，不是靠罪恶的行为，是靠什么？基督来的那个义，基督的义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什么？好，人类，我们第二个祖先就加这个，后来就很不容易不难了，就是他要什么？地主在给人类效力，他就开始流浪漂离在地上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恐怕人家如果杀我怎么办呢？好，神给他一个法子，说杀该隐你告我什么？治罪。神也定了一个什么法律呢？再邪恶的人类不能互相什么？你杀人呢要被杀。上帝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则，就是人类虽然是犯罪堕落了，但是还是要保护你这个人类的什么？按他的既定的旨意去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是什么？刚才你说的是罪人，还有好像有不同的罪人，你发现啊？有人是什么？用天主教说有十八层地狱的人，有十六层地狱的人，十五层地狱的人。那这个其实不是他自己比别人好，或者谁比他不好，是什么？是都是罪人。过他的上帝掌管什么？之下，上帝控制他的理性。其实按照人，我没有上帝控制，人都没有理性的。没有一个有理念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按照每个本性发展，没有一个有理念的，明白吗？就是中国为什么你看，在美国的交通规则就很好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中国，你把红绿灯带掉，你别玩了。有红绿灯的时候就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一旦有红绿灯，你看看，你看这个交通是不是瘫痪？你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什么？上帝用这些规则来控制着人类，不是你堕落到，不是你压都堕落到，在上面故意。所以罪恶的人就罪恶的人。好，我们也明白这个概念。好，上帝就有什么制定一个法则，什么呢？就是你不可以杀人，你杀人你要偿命，就是所以说杀该隐的必遭报什么？
七倍。
好，该隐王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每人遇见他什么就杀他。好，这个刚才杨怎么说是个什么记号啊？ 没有说哈，没有说。法里面那时候人类不多，你遇到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这个记号就是你不可以什么杀他。啊？
这个记号就在原来
灵魂体，
是不是？
好。好，没有关系了，反正上帝给他建立一个特征哈，特征中人不可以什么再去杀，不可以以恶什么，凶杀去凶杀人，可能就是这个概念，保存了人类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规则，这是一个社会法存在的一个规则哈。好，那么来看看下面呢，我们今天很快把十六节到二十五、六十六节了什么呢？这就开始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跟您说了？开始我们继续往下走什么呢？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什么罗得之地。该隐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什么诺。该隐建造一座城，就按照他儿子的名，将这城名叫做什么以诺。好，这就开始什么呢？开始了人类文明的发展。哎，人家一般说人类文明发展应该是好的，其实不是不好的啊。所以什么呢？看什么？开始认用人的名字，以该隐开始不断的发展啊，人类的邪恶了，对吧？这就是看到没有，整个世界是不是在发展的？现在的城市往往用人的什么名字来命名街道，对不对？命名道路啊，命名这个什么什么的，看到没有？开始沽名钓誉了，所以呢，他要还原人的名，就是巴别塔是什么？就是要什么造一个塔，塔里什么？
中间
好还原什么？我们自己的。看到没有，传言人类的名，这时候该隐就把他具体的成就了，希望什么？他什么生了儿子，起名叫什么以诺，这个全是用人的名字命名的。哎，广东有几个是人的名字命名的？
中山。
中山啊，中山就是姓中山，对不对啊？那是真的，还是不能用名字来名，但城市的街道的人的命名的多不多啊？就多了，街道或者路啊，对不对啊？国家朋友就很多了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看到，按照儿子名命名叫以诺神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米虎雅利，米虎雅利生马虎达利，马虎达利生么？拉曼。好，又来了，这个人什么呢？一出突击他就来了，拉曼娶了什么？两个妻，一个名叫雅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哇，一出多妻产。
第一个一出多妻。
看到没有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。历史上第一个什么多妻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亚大就生亚娃，亚娃就将门过眼，生出这些什么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到了下面一个亚娃的兄弟叫尤巴，他是一些弹琴吹箫之类的主持，喜来生的主巴该隐是达到该隐同阶地气的主持，土巴盖他面子啊嘛，就这里很有趣哈。你看这里面提到什么概念？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是不断的发展，人类很崇拜那些英武有名的人，这就是现在的人去崇拜什么政治明星、体育明星、演艺明星、歌唱明星。对不对？他这个话开始拜偶像，不断嘛，开始崇尚一些英武有名的，这就是人类发展的不断堕落的一个方向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嘛，在今天上说，今天人类发展都以这个为自豪，对不对？那在上面看呢，这是人类堕落的方向，人类开始不断的呢，要抬高自己的能力，宣扬自己的能力，开始越来越远离上帝的。他自己的作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你，我们把这个人类文明的发展，你不要认为是按照我们国家教育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根本是不好的，是罪恶的，是不能成罪恶发展的这个世界。好，这就为什么？好，你看到没有？那这是关于这个三大祖先哈，三大祖师哈，三大祖师这样的发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看到了二十三节。拉麦是他的妻子，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听我，既听我的话语，赚的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上面说我把他什么？哎，哇，全权就来了，绝对的残暴，也把他叫做大男子主义，也在此孕育产生了。这个丈夫对两个妻子讲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在家里，一个是大男子主义，还有到什么残暴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，
你是亚大喜拉两个老婆，对不对？听我的声音，拉曼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人上我把他杀了，少年孙我把他什么？嗨，这就是世界上什么？你饿什么？好饿，你饿我比你更饿，你饿我比你更饿，这就是叫弱肉什么？强食的点，你的品质系统就产生了，撒旦系统。我们看什么呢？你看，如果他该隐遭报七倍，他拉曼就遭报什么？
七倍。
这谁说的？他自己说的。
他自己说的。
世界很小啊，一般呢，头痛性的全身都会发四倍。我们上海叫发什么？头晕什么？你们上海这个结构啊？
头晕
八十。头晕八十，这人都是比上海狠的。他说他该隐遭报七倍，就拉曼怎么说？杀拉曼遭七十个什么？
七倍。
七倍。人的这个残暴啊，越来越厉害。蒋介石够厉害，结果国民党厉害的，但后来共产党呢，那不是一般的狠，对不对？你国民党，我宁愿什么？共产党当然说，哎，我错，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我一个，对不对？这共产党呢，我斩尽杀绝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给你一个空间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好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什么？到了24节，这就是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层面呢。人类发展走向什么？走向一个顶峰。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其实人类整个发展，你坦白的讲啊，就从该隐在这个加速的平台上呢，其实已经把这个人类砍头。人类整个的这个发展就是这样，谁的东西给你掉了？谁的？谁的手机啊？像那个鸟叫的，不必叫吗？
不是我，我
找
到
上面一条地方。啊，所以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一个很奇怪，就是从该隐的这个家伙里面哈、啊，发展到什么？发展到他第几代啊？那该隐生什么？
以诺。
以诺，以诺生什么？米鲁达利亚利米尔利生。阿鲁大利阿德拉曼，拉曼，就到了这个五代，对不对？到了亚当，也就是从亚当也就六代，对不对？到人类第六代，你看到没有？已经把人类已经发展到什么？病入膏肓，已经建立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，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的方向走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感谢主什么？那怎么办？这个世界完蛋了！如果这样完蛋了，我们历史都应该结束了。
对啊，
活着不如死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意思啊，人类是不是这样发展的、啊
嗯、
所以才能自杀，对不对啊、
嗯、
所以这些家伙完了之后就是波西来被搞定，也搞定也无所谓，也完成了，反正我就什么一场游戏嘛，可能人生就一场什么游戏啊，也就算了嘛，我输了就输了呗，对吧？我就承认我失败了就结束了，但是不在这里。我们看呢，从第25节来，关键是25节26节，你看它每次记载的内容明显是吗？好像记载很多，对不对？难道大手术什么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请叫什么？
但
是自己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为养活，因为该隐是杀了他，在这里生了一个儿子，请叫什么？以诺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，你哎，希望在最后一点的经文确实才可以继续往下写的，否则他们讲我们应该说到创世纪第4章24节就合上圣经，就不要再读了，历史也就结束了，做完了，有也跟没有也没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感谢主的什么呢？神在24节25节，仍然延续了我们上帝的救主的计划，仍然要被延续，仍然被保全，他绝对不会被破坏掉。看到没有？所以每次都觉得上帝的那个属灵的被属血气逼迫，每次呢都攫住什么本身的。每次都是这个世界的主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对基督很大的安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那信主的人，非常大有安福，有多少人信主啊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很正常啊，因为那些都该隐的后代嘛。我们是什么？亚伯的后代嘛。亚伯后代当然什么？少了，懂了吗？所以你当然会处在弱势啦，你当然会被这个世界什么轻看啊，甚至被这个世界仇恨啊，甚至这个世界把你什么抛弃掉了，很正常。为什么？这是神命令的， 知道吗？所以你去要看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到这里好。第四章我们来看什么呢？看到整个的一个是该隐的那个跟亚伯的这个他所说的六个事实、七个事实，咱们看到了反天回去，拼搏谁认不出来？原来该隐是神所吩咐的，亚伯是神所拣选的，所以他有一系列的表现，知道吗？不是说因为根源不说哦，该隐做的好啊不好，亚伯做的好，不是的，是出于神。神的带领就让你看到整个世界的模式就是两个模式，一个是邪恶的人、罪恶的人，一个是对里面不断的发展，导致世界走向罪恶。但是神却在邪恶世界里面，他永远成就他的救恩。看起来好像是隐藏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隐藏的，处在一个弱势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个一条明线，明是人类堕落发展的历史，对不对？这是明线，是次要的。要看到暗面什么？是弥赛亚的有人后裔的救主，也是弥赛亚的救主。它是暗线，是主要的线索，它是圣经最重要的。所以当时呢，每次两把要削除本身的。上次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就是跟人类的思维不一样，上帝绝对是按照我们的理性出牌的，懂了吗？就上帝按照我们的计划出牌的话，我们人就完蛋了。这个呢，上面看到到了第四章最后两节经文说，感谢神，神就让亚当有同房，跟妻子同房，生了什么？赛特。赛特又生了什么？
以
挪士。赛特带领代替了亚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赛特的儿子以挪士这块是求过生了什么？下面总是保守保全一个必然属于他的人，绝对不会被世界所同化的。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淹没的，也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消灭的那批人，这就是第五章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看第五章。第五章是很宝贵的，但是我给大家作业是什么作业呢？请你比较一下第五四章的该隐的家谱跟第六章的以挪士的家谱，也就是赛特的家谱，对不对？有什么相同，有什么不同？大概把大家给他分享一下，这个第四章最后部分的该隐家谱啊，跟第五章那个赛特家谱，对不对？同样是亚伯生的，对不对？请问这两个家谱的比较有什么相同的不同？你可以去比较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把第六章地方解开了，第六章就可以大概解开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章，来到了第六章，到第五章，第五章，第四、第五章，然后你把这个第五章搞清楚了，第六章你才能明白。所以很多人把第六章就做错了，第六章第一节经文就很难搞错，第六章第一节经文就很难搞错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第六章第一节大家很难就搞不懂，很多解经就讲的乱七八糟了，是不是？大家人在地上什么多起来以后，对不对？有生儿女是什么？生孩子吗？人的名字吗？美貌就随意起来什么？就随意起来为妻，对不对？就产生了第六章，这就不能明白了。你不能明白第四章，你不能明白第五章，你不能明白第五章，你不能明白第六章，懂了吗？是因为你不明白一二三章，看到没有？你不要看创世纪西方可以玩的，你不要乱解释了。当然很多的解经，你没有正确的神学思路啊，你可以也可以解，解了半天是什么？解不到你还忘，自己不知道自己讲什么，你的神学观是混乱的，懂了吗？你要一定要很清楚，从神出来的才是真的，才是。完美的，还是一行作业完的，还不会去就是哎，人不存在观念，对子尊重嘛，又不是小尊重的，就是说错误的。那错误我们不要对人，就是我们不要接受这个观点。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是整本圣经神学的根基，大家要注意。好，所以我们已经到时间了哈，所以我们请大家三点钟了，让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什么这个经文好好的思考。我们呢第四章是一个。不太好的一章，其实这个话就是该隐所做的事情，这是人类的一个延续。感谢主，第五章带来新的希望，第六章又开始不行了，又开始不行了。第六章啊，紧接着马上洪水来了，想要毁灭那个时代了。哇，这个事情好厉害，这就代表了人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承认感谢主什么呢？你我如果是你是上帝拣选的孩子的话，你就是亚伯的后代，明白吗？ 是不是你里边好啊？是不是里边配合的点啊？是不是你自己的线的记好啊？不是的，我们就是对的，我们就是该死的。
就是我们做的祖先祖先
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这是犹太人犯的错误，犹太人犯的错误，犹太人比你更加骄傲，知道吗？犹太人天生就这个杀的天分吗？你中华民族简直是垃圾货，你知道吗？你中国的老祖先都一塌糊涂的，大家可以看看。真的，我们更不会演员，发现没有？更不会演员。上帝拣选人是因着他自己有权的恩典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
那有人说
是
中国人
不傻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到时候我们再看啊。我们祷告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保守我们，对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你给他生养后代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说啊，对他的命令就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我们赞美你，你也让我们去治理地面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鸟和地上的飞禽走兽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给人类有这样的美好的使命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因着我们始祖的犯罪，罪就临到了每一个人，罪也进入了我们的家庭，罪也进入了这个世界。我们看到了，紧接着看到了我们始祖生的第一对兄弟该隐和亚伯，结果该隐是一个被罪捆绑的人，在罪里面不断沉沦的人，最后呢就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，他就开始了人类罪恶的发展，他就被挪到那个移到东边之地，开始什么呢？开始流浪漂流在地上，开始繁衍出血气的后代。无论在人看来他们多么的厉害，所成为这个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先，弹琴吹箫人的祖先，打造变铜铁利器人的祖先，开始了人类的罪恶的发展，开始了人类你死我活、尔虞我诈的对那个混乱的局面。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上帝你所命令的这个世界的发展，就是在朝着你所引导的方向去发展。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可怕，人的罪性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去恨恶和警戒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又不能胜过我们的罪恶，所以感谢主，你把你儿子赐给了我们，你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能够被钉十字架，埋葬复活了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胜过我们的罪恶，也能够抵挡这个邪恶的世界。谢谢你，你让该隐传宗接代，一代一代的堕落，一代比一代的凶残，这就看到了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仍然保全你自己的儿子救赎我们的这个计划，你仍然在各个时代里面，你怎么去保全你属灵的后代？所以你就让亚当夫妻又生了赛特，代替亚伯，也让赛特生了以挪士。那时候开始求告神的名，使得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繁衍。主啊，我真的感谢你，这是个何等宝贵的上帝的作为！没有上帝你的护理，没有上帝你自己的引导和保守，我们人类真的早就应该灭亡。活着也没什么意义，但是因为主你自己的美妙的救赎，因为你自己要保全一小批要属于你的儿女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，也能够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使这些灵魂能够永生，所以你就掌管着世界的这些发展。你来让我们看，一方面看到了世人不信主的人的罪恶是何等的不断的繁衍，不断的恶化，不断的来毁灭这个世界的秩序，人类互相残杀，更会带来上帝的荣耀的羞辱。主啊，就让我们看到了，那主你仍然保全你的儿女们，你在任何时代里边仍然，虽然你的儿女们是处于一小群人，完全不被这个世界所看重，甚至在世界上来是可被弃绝的那些软弱的人，但是主你恰恰运用你的大能保守你的儿女们对罪的恨恶，对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的那个信号渴慕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就可以靠着你胜过这个一切的罪恶。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这就是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，从而也能够更加看到了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，好让我们才能心被恩感的来敬拜你，
来服侍你，来追求你，来爱我们的神，也爱我们的灵舍，我们谢谢你。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自己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的，就看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还很多的不满足，我们还很多的想要追求的东西。但是因为在基督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在地上真的为着我们的未来做准备，为着基督带领我们永远回到永远的天家，那才是很完美的。谢谢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做个正确的认识，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依靠你的恩典，来寻求你十字架上的救赎，就让我们得胜我们世上一切的试探，不再给罪恶做奴仆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也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人靠自己胜过罪恶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给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就有负担去传福音。真的我们需要向人传点基督的大能，是靠基督大能才能够减少这个世界的罪恶，才能改变一个罪人，这就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依靠神，来就像以挪似的，我们要开始求告神的名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热心的传福音，热心的邀请人来到聚会里面来探讨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，一起显示世黑暗的世界最美好的见证。谢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的学习，带领我们格格回去的路程，把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、余下的侍奉、余下的生活都蒙主的喜悦。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的软弱，医治我们的疾病。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结束。